感谢主啊，再次有机会在大家的中间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啊。那么这是我自己的教会啊，我也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客座的啊讲员哈啊。那在自己的教会里面讲道啊，事实上啊，自己所在的教会里面讲道啊，经常是战战兢兢啊。那也知道啊，事实上啊，在大家的面前啊，赤裸敞开，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那么在家人的里面啊啊，也知道说啊，我是啊一个很啊自以为是的人啊，也是一个很自以为意的人啊。有的时候啊，会凭自己的一些见解啊，就啊指指点点哈啊，有时候对一些同工啊不是非常的礼貌啊。那啊，对神的国、神的家所造成的一些的亏损啊，这个是啊，我在主面前啊，经常的啊，在主面前认罪啊，悔改。那也盼望说啊，大家啊有这样一个啊接纳的心啊，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啊，来一起侍奉主。那我今天事实上啊，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啊。也是很战战兢兢在这边分享啊，因为大家是我们是一个教会的啊，我们会经常在一起啊，这个啊讲的跟说的啊，事实上讲的可能很高啊，但是说的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啊。还好我们家丽姐不在哈，因为我讲的信息今天啊。我太太最了解我啊，这个啊这种生命跟生命之间的碰撞跟沟通，其实是啊非常的不容易的啊。那么啊，跟大家一起共勉啊，我还在我自己在学习的路上啊。那但是这是这么多年来影响我的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信息啊，从内心深处啊最深的这一种的确信啊啊对啊。这个信仰的一种的体认啊，那啊，希望今天有机会来跟啊大家来分享。那么啊，今天分享的题目叫做啊撒拉佛的翅膀啊，经文是从以赛亚书第6:1-6里里面选出来的啊。那啊，6:1-8啊，我们来看下一个，应该我这边有。好啊，因为字太小了啊，我给大家读就好了哈。啊，以赛亚书6:1-8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6翅膀，用2翅膀遮脸，2翅膀遮脚，2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位撒拉佛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看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先知以赛亚，我们经常知道先知是用话语、用嘴唇来服侍上帝的人，但是当他看见上帝荣耀的时候，他第一个意识到的就是他是嘴唇不洁的人啊，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当他看到上帝的荣光，看到上帝荣耀显现的时候，他里面的这种的阴霾，对于这个时局的担心，因为那一年，你看第六章的第一节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这说明啊，乌西亚王是一个非常好的王。整个以色列面临外围强敌压境啊，那里面贤达的王刚刚过世，有非常非常的不确定啊，所以整个民族需要有人啊向他们传递啊这个要他们认罪的信息、悔改的信息，也要传递一个鼓励的信息啊，所以这个是啊上帝向以赛亚来启示他的荣耀。那么在启示他的荣耀的里面啊，以赛亚看见 这个英文叫做 theophany， 就是上帝的荣光啊显现，真实的本体的荣耀向先知来显现。那么在这个显现的里面啊，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信息。那么今天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主要是受到一位老传道人的启发啊，那实际上很多年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这种我说不出来，但是那里面一直有这样一种感受啊。那这个那个听了这个老传道人这个解释以后，我慢慢里面就豁然开朗啊，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是在2015年，就是前年，我们在香港我所在的那个团契叫华人牧者团契啊，邀请了国内大概800到1000位的传道人啊，然后在香港有个培训。那么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这一代的传道人都是40岁、30岁、40岁、50岁，应该说是中青年的这一代传道人。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没有父亲的一代人啊，因为老一代的传道人啊都凋零了，都过世了啊，有的在监狱里面就过世了啊，有的被监狱释放出来已经很多年了，跟我们身上有很远的这个间隔。我们很少有人是被这些老传道人啊就这样像师父带徒弟、父亲带儿子一样带出来的。所以我们里面总是有这样的缺憾，没有这样的一种的遮盖，所以在属灵里面有的时候会很毛毛糙糙哈，不够成熟。那我们就请了一个老传道人，那这个老传道人是中信的创始人，叫做王永信牧师。王永信牧师那年刚好90岁啊，他那个我们到香港的时候刚刚好过了他的90岁的生日，然后我们就请他来分享信息。那老人家像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要传递的信息，就是老一辈连他自己都是这上一代传道人跟我们这一代传道人中间的好像桥梁一样。因为王明道老先生王永信老先生老牧师是在宋尚杰博士的奉新会里面信主的，然后呢是在王明道的王明道先生的那个牧养的教会里面长大的，所以他跟老一辈之间事实上有很深的第一手的亲身的接触。那么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也跟我们说大概他是最后一次去香港了，因为他90岁了也走不动了对我们这些年轻的传道人有什么样的劝勉。我们说你就内心最深的这样的体验和感受来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传道人，你要向我们讲一个信息，你要跟我们讲什么信息。那么老传道人就用了这一段圣经在以赛亚书第6章1到8节，他这里面他解释说，这个撒拉弗是上帝所创造的一种天使，是贴近上帝服侍的天使，而这种天使呢有6个翅膀，也就是有3对的翅膀。那么这3对的翅膀，他用上面一对来遮他的脸，这说明什么呢？脸，我这边有一张图片，我是在这个 Google 上面找到的哈，这个找到的最接近的图片了。脸在中国文化中，其实犹太文化是中国文化，都是东方文化，象征的是什么？象征的是整个的生命，象征的是整个的人，象征的是整个的位格，象征所有的一切。脸，我们说这个树要皮人要脸，这个脸面中国人不能够丢，什么丢可以都不能丢脸。这个脸是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我们整个生命的象征。但是撒拉佛在上帝面前侍奉的时候，他用上面的翅膀遮住了他的脸，也就是说他的服侍不是为自己的荣耀而服侍的，不是为自己而做的。如果一个人遮住了脸的服侍，就是什么服侍？就是默默无闻的服侍，就是不求荣耀的服侍，就是舍己的服侍，就是忘我的服侍。遮住了脸。而今天我们的文化 是一个跟遮脸文化完全相反的文化。我们最喜欢做的是拍自拍，然后在 moment 上面晒，天天晒，日日晒，然后呢 Facebook， 然后 Twitter， 然后这些，这个我们是一个很自恋的时代。如果你吸粉吸的够多的话，你可以用来挣钱了。脸很重要的，但是撒拉佛却是把自己的脸给蒙上了，然后呢用下面的一对翅膀遮盖什么？遮住了他的脚。脚象征的是什么？脚象征的是一个人的行为，象征了一个人的功业，象征一个人在教会的服侍，象征你的骄傲，象征你平生所做的拿得出手的东西。然后撒拉佛的服侍也是在上帝的荣耀的里面，他把自己的脚也遮住了，也就是我们作为教会的仆人，我们不可以惊夸我们所做的，我们的成就，我们的服侍，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摆上，连这一个都要把它遮住盖住。所以我们是整撒拉佛学一个比喻，遮住他的脸，遮住他的脚，只用三分之一的力量，中间的一对翅膀飞行。也就是说，在我们服侍上帝的过程中间，我们要用比较多的力量来隐藏我们自己，遮盖我们自己，我们才可以在主的面前来服侍。这就是这个老人家在90岁高龄一辈子服侍主的老人家跟我们这些年轻传道人所传递的一个信息。我感到非常的震撼，我听了这样的信息还感到真的是感到很惭愧啊！是不知道撒拉佛遮脸是不是因为看见上帝的荣耀啊？我们也经常有的时候在上帝的面前一跪下去祷告，我们很自然的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在上帝荣光的面前，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自己的缺陷和不足。那么上次我跟大家在这边分享过啊，我在去年11月份啊，这个也是给我一个很大震撼的啊，这样一个一个姐妹的见证啊，这个姐妹叫 Joy， 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她在阿富汗那边啊，这个做宣教士。那么在阿富汗做宣教士，是她要穿的，她为了当地的跟当地的风俗一样，所以呢，她穿这个叫做 hijab， 就是这个啊，简单好像帐篷一样把自己罩住啊。那么罩住以后，一方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融入当地的文化，另外一方面是为了安全。所以他在罩住的，他在罩住的时候，在这种状态下，在做见证，在前台做见证，几千人在听他，这个1000人左右在听他讲见证。然后当时非常的感动，我很想认识这个姐妹，但是我没有办法认识她，她也不让我认识她，因为她遮盖她的脸。她服侍这一种在回教世界里面隐姓埋名服侍的宣教士，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因为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我口袋里钱不多，我说我把所有的 cash 都给他，但是我找不到他，他下来了以后脱掉了以后，他就是坐在我旁边，我也不知道是他。所以这种的服侍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相信是因为荣耀的上帝呼召了他，他是真正认识神的荣耀的人。很多时候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对神的荣耀没有真正的体悟，有所品味，尝到主恩滋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很烦躁，我们会很轻狂，我们可以自高自傲，我们要显扬自己。但是当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荣耀，我们的里面就会安静下来，因为我们见过大君王的荣耀， 那么这个大君王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样的荣耀呢？我们来看，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些这一种在主面前这些明白上帝的荣耀宣教士他们怎么样的一种的服侍。这不单单是这一位宣教士，实际上很多的宣教士都是这样。那么这个上次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在新疆乌鲁木齐的时候去参观，这个去拜访当时西北灵工团一些同工的墓地啊，然后去向他们表示敬重哈，再去探望他们，探望他们的墓地。那么在这个墓地的旁边不远的地方，就看到了两块墓碑，而这两块墓碑是当时的内地会，就是戴德生的内地会所宣召的这个几个在内地会服侍的宣教士之中的两个。这两个宣教士，一个叫巴富义，一个叫马尔昌。那么他们在英国有很好的训练啊，看到了海报，说在看到了这个宣传的手册，那上面有一个这个宣传手册叫 Millions of China， 在中国的千千万万的人，他们里面受到感召有这样的感动，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就到中国来服侍。那其中有一个叫做这个巴富义的这个医生，上次我也提到说他在那边服侍他是个医生然后在新疆服侍没有多久就在当时有叛乱所以有很多的伤员，然后有很多的疾病的传染他在救治疾病的时候感染了这个疾病，然后就很快就过世了，30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就埋在那个地方。如果不是因为有机会去拜访那个墓地，我跟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都不会知道有这两个英国的宣教士，他们在新疆服侍，在乌鲁木齐服侍，当时叫迪化，在那边服侍，然后就被埋葬在那个地方。他是几乎是无名的宣教士。那么事实上这两个我们还可以偶尔碰到认识，知道他们的名字。那么在英国，在伦敦有一个这个宣教士的一个博物馆，一个图书馆，图书馆的底层在 basement， 在这个地下室里面有一个像仓储一样很广阔很大的一个空间，仓储的空间，像我们今天去 Walmart 的那些仓储商店知道的很大的地方，然后一排一排很多排，就这样每一排上面有很多一个一个一个的盒子，每一个盒子都是一个宣教士的生平的通信日记资料，都收集在一个盒子里面。这是一个生命，一个见证，一个故事。而这些宣教士他们或许永远不会把他们的名字被编在书上，然后让世界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他们，一排一排的宣教士，这都是 CIM， 就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很多都是在义和拳动乱的时候被杀了、殉道了、埋在中国的这些宣教士，没有人，世界不知道他们的名字。那么在如果你去华盛顿的话，你会碰到说有一个这个景点叫做什么，叫做无名士兵的墓地，说这个士兵躺在这个地方，没有人知道他，只有上帝知道。那么当我看到这个宣教士的这个一排一排的这个档案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地方，我说这里躺着一个神国的士兵，没有人知道他，只有上帝知道他，只有神知道他，只有神知道他，其实这就够了，弟兄姐妹们，这就够了。 我们的传道人天明有时候会这个昆明有时候会讲这个很多这个很多棒球选手、橄榄球选手、什么篮球选手都是很有名，在当时的世界非常有名，但是他讲的我一个都不知道，因为我不在那个世界里面。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也有很多名人，满世界都知道他，但是这个世界都会过去，一代又来，一代又去。纵然当时满世界都知道你，但是这个时代过去了，你就烟消云散，没有人记得你了。但是如果上帝记得你，那你就平安了，那就安静了，因为上帝是永恒的。我们的里面经常有很多自我，这个为什么我们要炫耀自我？因为我们里面不确定。前不久有一个学生到我的办公室里来说，徐老师，我要问你一个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我怎么样来处置我的自我，怎么样来放置我的自我，怎么样来这个我有很多的重担，我里面很多的忧虑。我说这个问题太大太难，很少有人知道怎么样处置自己的自我的。但是在这些宣教士的身上，在上帝的荣耀的里面，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怎么样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自处，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自处。这是上帝的荣耀里面的启示跟显现。上帝创造了天使，然后有一些天使是一直跟随着上帝，像撒拉佛、像基路伯、像米迦勒、像加百列，这些天使都跟随着上帝。而有一些天使是堕落的，他的名字领头的名字叫 Lucifer， Lucifer 就是晨星跟昏星就是我们看到的仅次于太阳跟月亮最亮的那颗星所以教会神学传统上面我觉得没有根据的，没有太大根据，只是通过 Vulgate 五加大译本然后把它译出来的，说这个明亮的晨星早晨之子那个就是 Lucifer， 就是发光的意思这个天使，堕落的天使就叫做 Lucifer。 那么 Lucifer 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它里面有非常的不安全不稳定感，所以呢他说要升到北方的高处，至极之处要与上帝同等，然后用这一种的对自我位分的不安全感，他来引诱了亚当和夏娃，说你可以吃这个树的果子，吃了以后你就如神能知道善恶。 Lucifer 跟夏娃出手的时候，一出手就是致命的一招，就用他自己堕落的原因来引诱人类，不但引诱了夏娃，而且引诱了当时整个的人类，所以他们就开始造巴别塔。造塔的原因是说，我们要造一座塔，塔能够通天，为的是什么？传扬我们的名。所以这个是对自我的一种的处理，要建功立业，要显扬自己的名声，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石头上面。那么另外与此相反的是撒拉佛，是他盖住自己的脸，是他盖住自己的脚，然后说圣哉圣哉圣哉，然后地都震动。为什么撒拉佛要说圣哉圣哉圣哉？难道只是因为他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只是用空的话来服侍上帝吗？不是，撒拉佛天使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他们明白撒拉佛是最靠近上帝的，他里面看见上帝的宝座，是他围起了上帝的宝座，他很清楚的知道上帝的荣耀，他的本质。所以当他看见上帝荣耀的时候，他里面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这是全能神的荣耀。他遮住了脚，遮住了脸，再用两个翅膀飞行环绕来服侍主。那么撒拉佛所看到的荣耀，上帝的荣耀，神圣的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呢？这个是我也经常跟大家讲过的一段经文，在以弗所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5到第11节，那里说，你们 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原来撒拉佛所看见的那一个荣耀，上帝神圣的荣耀，在基督的里面，基督事件在十字架事件上完全的向我们敞开。因为圣经上说，神本性有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的里面，就是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事件、十字架事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上帝本性、他的神圣的本质、他的荣耀，在我们面前、在历史上、在人类里面的一种不折不扣的彰显。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荣耀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荣耀？跟 Lucifer 完全不一样的荣耀，就往上升，自高往上升，然后背叛。而基督的荣耀是不以自己与神强与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虚己那个词在原文中是一个动词，他自己降卑自己，自己倒空自己，然后来服侍，然后道成肉身，然后经历人间所有的苦难、所有的卑微、所有的伤痛，与我们一样成为我们的大祭司。然后他升高，是神将他升为至高，是父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叫荣耀归于父神。是这样一种的荣耀，是三位一体的里面，上帝本性的这种的丰盛，通过耶稣基督启示和显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主里面知道说，当这些门徒明白上帝的荣耀之前，得到上帝的荣耀之前，他们是互相的在那儿争斗，互相的自以为是，互相的轻嘎，互相的瞧不起对方，互相在背后插刀。你知道在教会里面，让传道人受伤，让会众离开教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吗？在美南浸信会有一个叫伤病医治部门，就是原来服侍主的那些的传道人冷淡了，退后了，不再服侍了。那么美南浸信会很大，有一批这样的人，所以呢专门成立一个部门去探访这些受伤的传道人，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受伤，为什么要这个低谷啊、为什么要不再服侍主。那么十个有九个都是说在教会里面有纷争，在教会里面有背后捅刀子，然后让他们心里面非常的伤痛。本来是一个家这样荣耀的教会，但是因为这些的事情让他们非常的受伤。不是因为钱的问题，也不是因为绯闻，也不是因为工作太累了，最让人受伤的其实是人与人之间、同工与同工之间能不能真诚的背靠背，完全的敞开，完全的这种信任，互相的建造，彼此相爱，互相尊重的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恰恰是什么？恰恰是那一些没有这个门徒们，耶稣所带的那些门徒们，当他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之间经常会有这个彼此之间有很多的这个争论啊，说这个有的人还我们知道说 约翰和雅各还动用自己的裙带关系啊，让他的妈妈，也就是据说是耶稣的阿姨哈，来劝说耶稣说：“哎，让我的你得荣耀的时候，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然后彼得就听了非常不爽，说：“你们两个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我放在哪里？我是大使徒哎，怎么办？”所以耶稣就拿这个把一个小孩子叫过来，说：“你们将来这个你们要这个服侍主的时候，你们要这样，在外邦人有大臣操权管辖他们，在你们中间要变成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大的要服侍小的。”他们有没有听懂上帝的话？其实没有，不太听懂了。所以当耶稣升天复活以后，升天之前，然后这个见门徒，最后在这个约翰福音最后的部分你去看，那个时候这个耶稣快要走了，然后彼得当时还耿耿于怀，就拉着耶稣指着约翰问说：“那个人将来要怎么样？”然后耶稣跟他说：“我若等他到我回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嘛。”这个是圣灵，五旬节的灵还没有降临在这些门徒的身上，他们中间有这些的问题。但是当他们领受了基督的灵，领受了更新的生命以后，他们中间还有没有这样的纷争？他们在使徒行传你看见他们的纷争比较少了，我们都看见保罗跟巴拿巴有个纷争啊，这个因为马可的时候，但是他后来也复合了，你读仔细读保罗的书信就很清楚。但是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记载的时候，里面前半部分是以彼得作为记载的中心，后来后半部分是以保罗作为记载的中心，中间穿插的斯提凡。那么你会发现路加福音记载使徒行传是为了要记载某一个使徒吗？如果你这样读的话，你就这个不知道，你并不没有真正的读懂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指圣灵像火一样在这些人的心里面燃烧，让他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使徒行传所关心的是教会的兴旺，是得救人数的增加，是福音的广传，这个是使徒行传。而且这些使徒们正是为了这个共同的上帝的国度，是让他们之间有非常深的合一。所以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那里面彼得说，这个就如我们所听见的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辩啊，强解，就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作为大使徒，是写信给这些受信的、听读信、读他的信的这些教会，说什么？保罗所写的信是经书，跟别的经书一样。那个地方是 scroll 的意思就是旧约圣经，也就是保罗写的那些书信是有经典的圣经的力量，是这个彼得给他背书很清楚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按人的角度来看，彼得跟保罗有仇啊。在这个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在从耶路撒冷的人来之前，彼得就跟着外邦人一起吃饭，从雅各那里人来了之后，彼得就水火拿了碗就到别的桌子上就跟他们分开了，这叫水火装甲，对不对？然后保罗就记载了这件事情，记载在哪里？加拉太书。但是后来你看见彼得再说，这个我们的兄弟保罗写了这个书信，就是这些书信都是经书，你们不能可以随便抢解。彼得给他背书的时候，包不包括加拉太书？当然包括了。所以你看，可以看到这里面整个生命的翻转跟变化。为了真理的缘故，教会里面的合一，使徒之间的合一，这是整个改变的生命。我们来继续的看，当我们，这个也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这样一个 一个图片，就是撒拉弗所看见的上帝的荣耀是一种什么样的荣耀呢？是三位一体的荣耀，是圣父、圣子、圣灵里面三位一体的荣耀。那这是神的形象，神生命的本质，而我们里面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照的。其实这世界上也就两种人，也就两类人。第一类人是什么呢？第一类人是不认识主的自然人，没有重生，没有得到圣灵的自然人。那么这种人是什么呢？往往是独狼，往往是自以为是，往往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他的中心，像中国的龙一样，龙不能有两条的，天没有两个日头，国家没有两个君主，一旦出现两个君主就要征战，就要厮杀，这是中国历史千年的死结跟轮回，是因为我们的基因里面，文化的基因里面是这样一种的状态。就好像当人堕落以后，伊甸园的门口，上帝不让他们进伊甸园的门口，用四面转动火焰的剑把守着通往伊甸园的道路，这是堕落的状态。我们人的状态就是我们里面最深的地方，我们是不向人敞开的，我是独来独往的，我是独行侠，在我的这个我的内心最核心的这个 inner chamber 里面的周围是布着什么？布着刀丛剑簇，布着转动火焰的剑，没有人要进到我里面来，一进到我里面来，你非死即伤。这个是自然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结构，因为我们里面不安全，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的荣耀。而上帝在基督里面所启示的荣耀，上帝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结构？是张开双手的结构。钉在十字架上不是要张开双手吗？是被别人捅破心脏的结构，是拥抱的结构，是降杯的结构，是三位一体里面这种彼此打开，互相的拥抱，互相的成全，彼此的建造，彼此的尊重，这样一种的模式。而这一种的模式是上帝创造我们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神的形象和样式。当我们真正拥有这种形象样式的时候，我们的里面会非常的喜乐，因为这是主体跟主体的喜乐。纵然整个世界都给你，你也不会喜乐，也不会太喜乐，除非有一个真正有一个主体来让你的里面完全的彼此相爱。上帝就神就是爱，三个主体之间完全的彼此相爱，所以说神就是爱。而这种的结构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复制我们，复制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所以我说为什么丽姐不在，我这个还可以松一口气。在夫妻之间要完全的拥抱对方，接纳对方，爱对方，有这种三位一体的生命的本质出来，那是非常难的。我们一辈子都在学这个功课，我们一辈子都在去掉我们的刀剑来去拥抱，一不小心又回到老路上去了。那么这一种的生命的样式，恰恰是上帝在基督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样式，也恰恰是我们的教会所要体现的这一种上帝神圣的荣耀，就是同工们在一起彼此尊重，彼此相爱，互取长补短，背靠背，完全的信任，一起来服侍主。这个是上帝神圣的荣耀。所以彼得在讲耶稣基督保罗在讲耶稣基督降杯的这段经文，在腓立比书2:1-5那个地方 说在讲耶稣基督降杯是保罗劝勉说你们要效法基督，那么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这个效果就是保罗在二章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五节里面所说的，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第五节是承上启下，我们要达到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这种的状态，这种理想的团契的教会的状态，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明白基督的降杯，明白上帝的荣耀，明白三位一体的奥秘，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做到。也许我们单独的有非常大的能力，什么事情都会做，但是我们能不能一起来服侍呢？上帝呼召我们，不是让我们做山羊，独自各一个一头一头在田间旷野在漂流在爬，好像很奋斗打拼。上帝呼召我们是让我们成为绵羊，让我们成为一群羊，群羊，我们能够在一起同工，在一起合一的相处，彼此相爱，教会能够合一的相处，彼此相爱。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神的家，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盼望我们整个教会啊，哥伦比亚华人基督教会所彰显的就是上帝的荣耀，这一种从上帝的本性里面撒拉佛所不能够直视的这一种无比的这种炫目的荣耀，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在我们的群体中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知道你是何等荣美的神，你呼召我们，当我们认识你的荣耀和荣美的时候，我们就在你命定的路上直奔。我们愿意把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来侍奉你，我们愿意来被你改变，纵然意味着有很多的艰难、伤痕和痛苦，然而这是你呼召我们、改变我们，要让我们成圣，要让我们里面满得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形象。愿你在我们中间做工，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做工，来改变我们，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做工，在家庭的里面得到你的荣耀，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来做工，在我们的教会群体的生活中间得到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